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您在电台的同工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感谢神，这是文慧一直说的啊，就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福气，能够透过《创世纪》这个课程呢，跟大伙儿一起来研读圣经，特别是圣经当中的第一卷书《创世纪》。那么《创世纪》呢，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第一章啊到十一章，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十二章一直到末了的五十章。那文慧要在这呢告诉大家，第一部分的经文，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呢，啊，经文里头呢有比较多难以解释的地方。那么文慧希望呢大家有耐心听之后呢，并且来信向文慧索取了《创世纪》的讲义资料，因为听了之后还不够的。文慧相信呢，您还是需要呢好好的看讲义资料，再慢慢的消化。文慧会为你祷告，也希望呢您为这个课程祷告，求神呢赐给文慧有智慧，真的能够呢进入真理当中，也深入浅出的将《创世纪》经文里头的真理啊跟大伙儿来分享。那《创世纪》第六章呢就记载了，当人领受神的赐福，在地上生养众多的时候呢，也是人类罪恶滔天的时候。当时地上的人啊，不仅生活中充满强暴，目无法纪，无法无天，并且呢还想自己做主，不愿意呢受到神的规范。所以呢，神的儿子，也就是赛特的后裔，那这本来是敬虔的人类，却凭着呢自己眼目的喜好，随意娶人的女子，也就是该隐的后代。那这是不信靠神的一个后裔啊，以至于呢就生了所谓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之所以有名，不是因为呢他们有好名声，而是因为呢他们虽然身高体壮，却凭仗着暴力去欺负人，所以呢他们英武有名呢，这个名呢是恶名，恶名昭彰。圣经就形容当时的人啊，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只有挪亚在神眼前是个义人，在那个世代中是个完全人。所以当神要以洪水淹没大地的时候，就主动的拣选了挪亚和他的家人，命令挪亚要造方舟，而能够在洪水之中继续生存下来。那么挪亚呢就听了神的话，照着去行，这就是挪亚蒙恩的原因呢。当所有人都不愿意受神的规范，听神的吩咐的时候，挪亚却愿意顺服神，按神所说的去行。所以呢，《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就记载，耶和华对挪亚说，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大洪水就快要来临了，《创世纪》七章一到九节就提到了神命令挪亚和家人以及一切的生物进入方舟。那神给挪亚七天的时间来做准备，要带各类生物进方舟，洁净的畜类呢要七公七母，这是为了日后献祭所用的啊。那么接着呢，创世纪七章十到十六节就记载了大洪水终于来临了。当时挪亚正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也就是秋天，大约是十月或者是十一月。那么在中东一带呢，正是雨季开始的时候。经文说，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 这就表示啊，洪水是来自于两个源头，那就是地底深渊裂开的泉源和天上打开的水闸。因为在希伯来人的宇宙观念里，地球呢是浮在这个水面上的，所以大气层的上面还有地底下呢，都各有一个广大的储水池，也就是天宇，天上的天宇啊，和海水、河水的泉源了。那么现在天上的水降下，地底的水也涌上来，有40昼夜之久啊。接着经文创世纪7:13说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正当那日，那这句话呢常常在旧约里头出现的，那通常呢是指着一个新的里程碑，例如创世纪17:23-26就记载亚伯拉罕行割礼，还有呢出埃及记12:41-45的出埃及，以及呢生命记32:48的摩西去世。的确，洪水的降临就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洪水之后一个新的时代和世界就即将展开了。当时呢进入方舟躲过洪水之灾的，除了挪亚所带进方舟的各类生物，人类啊就只有挪亚的一家八口了。那么创世纪的作者呢只提了挪亚的儿子名字，却没有记下他的媳妇儿的名字，可见当时的社会呢是以男性为主，并且呢虽然在创世纪4:9已经记载了拉曼一夫多妻，但是我们注意啊，挪亚和他的儿子却仍然是保持一夫一妻的制度，而当时呢他们进入方舟的时候呢尚未有孩子，一直等到洪水之后呢，挪亚的三个儿子啊才生养众多。那么当挪亚和家人以及所有一切生物都进入方舟之后呢，创世纪7:16就说了，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哇，这真是一个生动的描写啊，表示了耶和华神在审判即将来临的时候亲自伸手把方舟的门关上，也就是呢神亲自的保守和看顾一切，包括了引导在水上漂流的方舟以及方舟里头挪亚的一家。亲爱的弟兄姊妹，诗篇29:10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是的，在洪水之前，神亲自把方舟的门关上，确保了挪亚一家的安全。今天我们不论是在暴风中，又或者是在平静的海面上，我们这只小船啊都是在神的保护当中的，神亲自看顾我们，不让大水漫过我们，不让深水淹没我们，如同当年神保守挪亚一家。求神啊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信心的眼睛看见神的手在我们生命中，以至于呢我们能够安度人生各种的风暴。那么究竟当时的洪水怎么样的厉害，能够把整个世界都毁灭呢？创世纪7:17-24就记载了洪水泛滥的情景。当时啊下大雨40昼夜，水往上涨，声势浩大。浩大呢这个词汇在创世纪7里头呢共出现了4次，分别是18:19-20:24。那么它原来的意思呢是描写军队交战的时候呢把敌军给打败了。那么在创世纪7，这就是描写洪水泛滥成灾，势不可挡，淹没了整个世界，甚至这个水高涨到比最高的山 啊，也就是当时所知道最高的山呢，还要高出了15肘，大约就是7公尺。那么只有呢方舟在水面上呢飘来飘去，而地上的生物呢，创世纪7章22节就说，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这就说啊，所有生物都死了，除了水中的生物，因为经文记载的是旱地上的所有呢有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那这是由两个同义词组成的片语，直接翻译的就是有气息的生命的气息。究竟什么意思呢？那头一个气息呢，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吹进人里头的气，赐给了人生命气息。而第二个气息呢，是指灵，这和创世纪1章2节神的灵呢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啊，没有神所赐下的生命气息，一切都是死的。那么神既然创造了生命并给予生命气息，当然神也有权来收取生命了。那在这呢有一个难解的圣经问题啊，那就是呢，究竟洪水是淹没了整个地球还是部分的地区呢？传统福音派的学者呢大致分为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呢大洪水淹没了整个地球，那这个看法有相当的理据，但是呢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假如全地都被洪水淹没了，那么就应该会留下多层厚厚的沉积物，可是呢地质学家却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另外一次的大洪水会使地球的表面呢产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创世纪里头所描写的4条河里，至少呢有2条河并没有在洪水当中消失啊。那么这就暗示了洪水呢并不是普世性的。还有虽然世界上呢有多达150个民族呢有洪水的传说，但是古以色列的邻国呢，就是古代以色列的邻国埃及啦，却没有洪水的传说。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有这么多民族有洪水的传说就表示呢全球曾被洪水淹没。这是第一种看法啊。那么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洪水只淹没了地球部分的地区。那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呢就认为经文中所说的地上是指中东一带，就像呢创世纪41章54节57节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啊，就像这个经文所说的一样，当时的各地呢不是指全球，只是指埃及四周的地域而已。那么这样的说法呢在圣经中呢比比皆是。那我们可以参考生命记2章25节，还有呢新约的使徒行传2章5节。所以呢从挪亚的观点来看啊，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全地，而当时的人类和生物呢也都集中在呢米索不达米亚啊，也就是呢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当中。而这个洪水泛滥呢，当然这个地区的所有生物呢就都死了。其实啊，不论这洪水是全球性的还是地域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呢是我们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有一天地球会完全的毁灭。就如彼得后书3章5到13节所记载的，创世纪里头的洪水记载提醒了我们，有一天不仅整个地球会毁灭，整个宇宙都不能幸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做好准备，警醒度日，谨慎自守，好迎接主的再来。
万军之耶和华，哪一个大能者像你，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创世纪，而我是文慧。现在呢，我们正进入创世纪的第七章，我们在看大洪水的上涨以及消退。创世纪七章二十四节就说，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那这包括了头40天洪水从天上降下和从地底上涌上来，还有之后的110天是洪水呢横流或者是停留在地上的时间。而这110天之后呢，水就开始慢慢的消退了。水慢慢消退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创世纪八章一节所说的，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纪念这个词汇呢，包含着关注顾念的意思，而且呢，常常和施恩是连在一块的。神没有忘记挪亚一家仍然呢在洪水之中的方舟里。神是信实的神，他既然和挪亚立约要保存他还有他一家的性命，那么神呢就会守约施慈爱，按着他自己的话来成就事情。在圣经中呢提到神纪念的时候呢，神就会采取行动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纪念我们，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采取行动，让我们耐心凭着信心等候神的旨意成就。就正如呢创世纪19章29节，在那儿呢就记载神纪念亚伯拉罕，那么神就采取行动拯救罗德一家。还有创世纪30章22节说神顾念拉结，那么就应允他所求的，使拉结能够生育。另外出埃及记2章24节6章5节也提到了神纪念与族长所立的约，就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纪念的时候，所有的危险或者是痛苦的光景就会有180度的扭转。而我们知道神纪念我们，神纪念你也纪念我，因为彼得告诉我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神不仅仅纪念挪亚一家，也顾念方舟里一切的生物。所以呢，创世纪八章第一节的下半部到第五节就记载了洪水消退的过程。首先呢，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这个风啊，和创世纪1章2节的灵啊，神的灵哈、是同一个字的。那么创世纪1章的灵开始了创造的工程，而这的风呢，则是使水消退，开始了另外一个新世界。接着呢，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天不再下雨，地底呢也不再涌出水。而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亚拉腊山呢是位于现今土耳其的东部，而山呢这个字啊是复数，就表示呢是亚拉腊山脉。那么在亚拉腊山脉里头呢，最高的山呢、是高达海拔17000尺，是当时的人呢、所认为最高的山了。洪水在挪亚600岁那一年的2月17日来临，而方舟呢就在7月17日停在亚拉腊山上。就在这一天，洪水开始消退了。那么过了73天，也就是10月1日。山顶开始出现，接着创世纪8章6到14节就记载了洪水全面消退。那么再过了40天，挪亚从方舟顶上的窗户往外看，那么因为不能知道地面呢是不是已经退水了，所以挪亚呢就放了一只乌鸦出去。那为什么他放乌鸦出去呢？古时候的人呢在航海的时候呢都会使用雀鸟 来作为指南针导航。那么这一只呢被放出去的乌鸦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飞来飞去一直没有回来。由于乌鸦呢是可以吃腐肉为生的，这个飞行的耐力呢也比较持久，因此呢挪亚又放了一只鸽子出去了。那么鸽子飞行的高度是比较低的，而且呢需要植物来作为食物，所以呢这个鸽子如果没有回来就表示有干地了，但是鸽子却飞回来了，可见呢这个水呢还没有完全的消退。七天以后，挪亚呢又再放了一只鸽子出去。那么这一次啊，鸽子呢就叼着新拧下来的这个橄榄叶，也就是呢正在生长的橄榄叶子回来，这就表示啊已经有干的陆地了，所以呢这个植物能够再一次的生长，甚至呢树已经长出叶子来了。那么挪亚呢又在等七天，然后呢又放了一只鸽子出去，这回啊鸽子一去不回。那么由于鸽子呢大部分都是栖宿于，也就是呢在这个山谷地区呢啊安居的，那鸽子在那边呢筑巢，那么鸽子呢不回来就表示呢连这个低洼的地方山谷地区也干透了，那么换句话说啊全地的水已经完全消退。而到了挪亚601岁的正月初一日，挪亚呢就撤去了方舟的盖来看四周围观看，那么这个盖呢是指防水的后部又或者是船顶的盖，和会幕的顶盖呢是同一个字的。挪亚亲自的查看全地，看见地面上干了，也就是水已经退了，但是这个地呢还没有干透，因为在希伯来原文呢这个干了这个词汇呢是指啊这个地面上没有积水而已。那么接着经文说，到了2月27日地就干了，这一次干了这个词汇在希伯来原文里呢就是指地上干透了意思了，所以呢啊前后两个干了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创世纪8章15节到19节就记载了神吩咐挪亚一家离开方舟。神吩咐挪亚一家出方舟，但是从创世纪8章13节我们却看见挪亚呢他要掀开方舟的盖，亲眼看见全地的景况。弟兄姊妹，这就是人性，虽然我们愿意听从神的话，也相信神必会一步一步带领保守，绝不会有任何的差错，但是呢我们总是不够放心全然的交托，我们还是会忍不住要自己看看听听试一试，我们要亲自肯定挪亚是这样，我们也是如此啊。但是感谢神，神没有责备挪亚，神也不会惩罚我们，神明白我们的信心不足，就如同他知道挪亚呢是个顺服的人，因为挪亚已经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但是挪亚呢并没有采取行动离开方舟，他是在等候神的命令，因为是神叫他进方舟的，同样呢他要等神叫他出方舟。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呢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是哥林多后书8章12节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我们只要有顺服信靠神的心，神会清楚带领我们，就如同神清楚吩咐挪亚出方舟一样。神吩咐挪亚一家和一切在方舟里的生物出来，并且神再次的应许和赐福，那就是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创世纪所记载的大洪水的时候，我们心中可能会为神的公义审判而有所惧怕，但 我们是否能看见在神严厉的惩罚背后是神无比的慈爱呢？当时的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如果神任凭人活下去，哇，我们可以想象地上将是何等的罪恶滔天，而人又是何等的败坏。所以神要透过洪水毁灭罪恶的旧世界，来洗涤一切罪污，使世界有个新开始。这是神的爱的智慧，就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并且在洪水之前，神没有忘记遵行他命令的义人挪亚，他保存了挪亚一家的性命，也保存了方舟里一切的生物。这些都表明了神愿意他所造的一切继续生存，并且生养众多。而挪亚呢，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创世纪六章九节形容挪亚是义人，完全人，与神同行，在那邪恶的世代中要有如此美好的见证，我们想象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挪亚做到了。那么究竟挪亚是怎么做到的呢？秘诀就在于挪亚的顺服。挪亚听到神的话就去行，虽然神吩咐他做的事情都是又大又难的事，但是挪亚没有推辞，没有讲价，他听了就照着去行，所以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也许我们又会问，为什么挪亚能够这样的顺服呢？这是因为挪亚相信神。洪水之前，他相信神所说的必有大洪水要来，所以他造方舟。在方舟里，他所能仰赖的也只有神的保守和看顾。他相信虽然洪水泛滥成灾，但是神仍然掌管全地。神既然应许要保护他和方舟一切，那么神必定做到。最后，虽然挪亚已经看见全地干透了，但是他没有私自行动，而是等到神的命令才出方舟，因为他知道神的时候最美好。这一切都是我们该学习、该效法的。好，今天呢，我们就停到这。文慧要再次的提醒您，来信向我们索取《创世纪》的讲义资料。愿神祝福您，再见。万军之